喜迎建党百年，追寻辽宁红色印记，传承伟大革命精神。辽宁红色印记由辽宁省委党校喜马拉雅共同联合出品。吕丹，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今天他要分享的内容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天的党史学习，我们一起走进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本篇文字素材来源及改编自《沈阳党史》2020年第一期，以及由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印记》。世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起事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西头颅心故国，干江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首饱含革命激情的豪迈诗章，正是抗日烈士赵一曼所作，寥寥数字既抒发了赵一曼矢志报国、不让须眉的豪情壮志，也成为他革命人生的光辉写照。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05年10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年轻的赵一曼不甘心被各种封建礼教的陈规陋习所禁锢，在共产党员郑幼芝的帮助下，经常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思想上受到了深刻的洗礼。1926年2月，赵一曼勇敢地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毅然离开家乡，进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不久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赵一曼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9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和原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共党员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党组织决定让赵一曼提前回国从事地下工作，他先后在湖北宜昌、江西、南昌和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在险恶斗争环境下，赵一曼克服重重困难，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为保证革命工作顺利进行，他忍痛将刚满一周岁的儿子宁儿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自此母子二人再也没能见面。918事变后，赵一曼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诸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1935年10月15日，赵一曼所在部队在左撇子沟遭到日伪军300多人围攻，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击毙日伪军30多名，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军打散。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战友隐蔽在一个窝棚里。11月22日，赵一曼等人被敌人发现，在坚持2个多小时的战斗后，他的左大腿骨被子弹击断，不幸被俘，关押在伪诸河县公署。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简单处理后，连夜对其进行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狠地戳他身上的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得几次昏死过去，但醒来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意，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未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督治疗。住院期间，赵一曼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永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和韩永义帮助赵一曼逃离医院。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他施以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日军知道从赵一曼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他送回诸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诸河县的火车，此时他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他要来执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诸河被敌杀害，英勇地献出了31岁的年轻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2010年，赵一曼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2014年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